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21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发生枪击事件的黑人教堂恢复礼拜活动，警方对白人凶嫌展开全面调查。除了为您报道重大的新闻之外呢，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解密时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来看国际新闻。美国东南部城市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家非洲裔美国人教堂上星期发生白人枪手杀害9名黑人事件之后，定于星期天开放日常祈祷和周日学校等活动。艾曼努尔 AME 教堂的礼拜预计会有很多人出席，目前这座教堂和这座城市都在悼念遇难者。自上个星期三发生枪击事件以来，教堂外面就已经成为悼念场所，人们书写悼词，置放鲜花，数百人星期六还在查尔斯敦举行了和平游行。一位负伤幸存者的朋友说，他仍然心有余悸，他说有人竟敢闯进神圣的教堂杀人，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联邦调查局正在对一个网页进行调查，这个网页上有犯罪嫌疑人达兰鲁夫手执武器和一面邦联国旗的照片，这面旗帜被许多人视为种族偏见的象征。这个网站据信为鲁夫所有，据报道上面包含种族谩骂的文章。21岁的白人男子鲁夫目前被关在查尔斯顿的监狱，他被控9项谋杀和1项以犯罪为目的的拥有武器的罪名，他下次出庭的时间是在10月份。韩国星期天报告了3个新的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的病例，新病例中有1名医生和另1名卫生保健工作者。新病例公布之前呢，星期六曾宣告没有新的病例报告。韩国卫生部还报告了MERS 患者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5人，近170人出现感染这种病毒的症状。这种疾病目前无法用任何已知的疫苗控制。在亚洲其他地区，泰国总理巴育在该国上个星期出现了第一个确诊 MERS 的病例后，呼吁人们不要惊慌。官员们说，泰国目前有59人因可能接触过病毒而在医院或自己家中受到监护。在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在首都袭击国家情报局总部，打死1名特工，打伤2人。索马里国家情报和安全局发表声明说，袭击分子没有能够进入情报局建筑，但有媒体报道说，袭击者们在激烈的枪声中攻进了这个机构。有关官员说，至少有3名武装分子在袭击中丧生。当局告诉美国之音说，自杀式汽车炸弹击中了错误的目标，炸到大院旁边的另一座住宅楼的大门。上个星期六，在摩加迪沙西南大约30公里的阿夫戈耶镇，至少有15名索马里警察在一次袭击中丧生。意大利检方寻求起诉涉嫌卷入大规模洗钱活动的297人以及中国银行，其中包括这家中国国有银行在米兰分行的4名高级主管。据报道，警方发现有人通过贩卖假冒产品、卖淫、剥削以及逃税等活动获利超过45亿欧元。这笔钱通过一家汇款服务机构汇回中国，其中近半数的款项是通过中国银行办理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纪念世界难民日，他向全球发出号召，呼吁人们记着去年因冲突、战乱和迫害而被迫流离失所的近6000万人的苦难境地。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中，潘基文秘书长敦促全球社会荣耀我们共同的人性，颂扬宽容和多样化。他把史无前例的难民迁徙动荡局面和叙利亚正在发生的冲突、伊拉克、乌克兰、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部分地区的危机联系在一起。他说，这意味着全球每122个人当中呢，就有1个人要么是一名难民，要么是在本国内流离失所，或者要么是在寻求庇护。 联合国的数据显示，2014年每年平均有很多人成为难民，这个速度呢，过去4年来翻了2番。潘基文秘书长还指出，去年能够返回家园的难民人数是30多年来最低的。在印度，成千上万人呢与印度总理一道做瑜伽。泰国和韩国也举行了活动来庆祝世界第一个瑜伽日。许多专家认为瑜伽呢是增进身心健康的一项良好运动。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接下来的解密时刻栏目呢，美国之音试图为你解开一些历史谜团，不要走开。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1996年三月，在台湾即将举行历史性的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前夕，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引发台海危机。两岸之间剑拔弩张的局面，在3月23号台湾举行总统大选日前达到高潮。3月8号到15号之间，中国向台湾北端和南端附近的2个海域发射4枚东风15型弹道导弹，台湾空军和导弹部队进入最高警戒，战事一触即发。不过，这次台海危机最后有惊无险，原因是台湾方面事先得到准确的情报，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提供这份情报的人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少将刘连坤。刘连坤1933年1月生于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后勤学院毕业，1984年8月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负责解放军军事装备的采购和生产。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89年6月4日，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6·4事件，中国军队血腥镇压了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在6·4事件期间，刘连坤在言谈中表现了对学生的同情和对当局镇压的不满，结果受到上级警告。后来他还发现自己的电话被窃听。在戒严期间，解放军38军军长徐勤先少将因为反对镇压学生而临阵抗命，遭到拘禁后，曾经托人给刘连坤捎信请他声援。但是面对当局的强大压力，刘连坤并没有采取任何援助措施，对此他心中一直感到愧疚。然而六四事件这根导火索已经在刘连坤心中点燃了对当局的不满之火。不过使刘连坤成为台湾间谍的关键人物是另外一位解放军高级军官邵正宗。邵正宗1943年生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1986年开始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军械工厂管理局局长，大校军衔。据了解，六四事件的发生也让邵正宗心灰意冷，萌生了离开中国大陆的想法。于是他找到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张志鹏。张志鹏生于1921年，原籍中国吉林省。 1949年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后移居香港开办公司。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上海投资成立南山实业，在珠海、石家庄等地办厂，包括与中国军方合资开办工厂。据张志鹏自己介绍，他在香港经商期间曾经暗中协助台湾情报人员在香港的工作。据张志鹏说，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殷宗文得知他与中国军方有关系，就请他继续帮忙，为党国多做点事。因此在解放军大校邵正宗请张志鹏帮忙移居海外的时候，张志鹏想到了台湾军情局。无独有偶，台湾军情局此时也恰好认为六四事件提供了加强对中国大陆情报工作的新契机。1989年11月上任的台湾军情局局长殷宗文提出了进入大陆建立据点的战略指导思想，邵正宗的情况可谓与台湾军情局当时的需求一拍即合。
他是有了对象以后跑来找我们，邵正宗提出来想到国外住嘛，那他找谁呢？就找了情报局。
庞大为化名王宝元、王树元、庞家军等，1948年10月生于中国北平，1949年随家人迁到台湾，1966年进入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第15期干部训练班，开始长达30余年的情报生涯。1992年3月，庞大为担任台湾军情局第6处副处长，这个处专门负责策反中国大陆军官和军事谋略工作。1990年初，邵正宗大校得知自己要在2月24号到3月20号期间率团访问欧洲与美国，他打算利用这次出访的机会，在回程经过香港时脱队投奔自由。张志鹏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台湾军情局，台湾军情局得知这个信息后非常重视。然而台湾军情局此时并不希望邵正宗离开中国大陆，军情局在1990年3月20日上呈给局长殷宗文的机密文件中说，考虑到邵正宗潜伏敌体的可利用价值，认为尚不宜将邵元接台定居，更不能公开接受其投奔自由，为鉴于其职务之重要性，有助于我对匪战略情报、科技情报以及预警情报之汇集，且邵元已允诺而后协助我策反其所识匪军中上层干部及其在匪各兵工厂安置之亲信高级工程师，故经初步研商，由本局派员秘密赴港与邵元物联。
所以我们当初呢就请了那个翁衍庆去说服他，说服他先回去。
被派往香港的翁衍庆上校是台湾军情局的得力干将，后来升任中将副局长。在香港，翁衍庆成功地说服了邵正宗继续留在中国大陆，并给他布置了收集预警情报、共军武器发展、重要战略情报与文件以及伺机策联匪军高干等任务。翁衍庆还拿到了邵正宗携带的12件情报。这是解放军大校邵正宗为台湾军情局从事间谍工作的开始，化名宗正绍。双方约定，台湾军情局日后会帮助邵正宗离开中国大陆。
邵正宗参加工作，他的想法，他有他的规划，他是希望退休了以后到海外定居，我们也支持他这个想法。
台湾军情局把翁延庆与邵正宗的这次会晤和谈话进行了秘密录音。1990年3月24号，邵正宗从香港返回中国大陆，此后他陆续向台湾提供了有关中国各大军区人员调动、军队高级将领内部讲话、军事演习以及军队部署等重要情报。由于工作表现突出， 邵正宗曾经在1992年受到台湾国防部的特别嘉奖，成为台湾军队的举光楷模。根据约定，台湾军情局比照国军上校级别，每月发给邵正宗2500美元的津贴，并且根据提供情报的价值颁发相应的奖金。1992年元月，邵正宗年龄届满后从解放军退役，他要求台湾军情局安排他离开中国大陆到第三国定居。但是台湾军情局提出一个条件，就是邵正宗要发展一个高阶层的接班人。1992年9月，邵正宗告知台湾军情局，他愿意发展他以前的上级，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坤少将。
原有的做法，他策反的对象就视同自己的人，所以他的要求比较高。那基本上要达到内线这个标准呢，是必须有职务，有他的阶级。
十月底，台湾军情局将这一情况呈报给台军参谋总长刘和谦，这项行动被命名为邵康专案。邵正宗的代号是邵康一号，刘连坤的代号叫做邵康二号。军情局同时决定，军情局第六处副处长庞大为前往中国大陆与刘连坤会面，
去跟他谈合作的事宜。怎么说呢？就是说争取他啊，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合作。这样事前说实在，也大家也不敢说一定成功。
为了显示对刘连坤的尊重，台湾军情局还特别为彭大为报请少将身份。
因为我们去谈判了，一个最基本是对等的关系啊。那对等的关系，对方我们要尊重对方。那就局长说，你既然这样子的话，你就以少将的名义跟他对等啊，去谈判。所以张志鹏介绍的时候就说，我是台湾派来的少将，负责来跟你联系。因为台湾升少将都要李登辉批定，按照这个任官的程序都是总统批定的嘛。那我这个虽然不是真的少将，但也是李登辉批的。
1992年11月23日，庞大为以台商身份从台北搭机抵达香港，随即与邵康专案的交通员在香港设有公司的张志鹏取得联系，商讨进入大陆的行程。11月25日，庞大为、张志鹏和台湾军情局的另外一位交通员文玲搭乘南方航空公司的302号班机抵达广州，入住白天鹅宾馆。庞大为使用的证件是中国大陆的台胞证。
我很少用我的真名，到今天我太太都不叫我真名，我用的是王素媛。
同日，邵正宗也从南京抵达广州，住在广州火车站旁边的九龙饭店。当天中午，庞大为、张志鹏、文玲与邵正宗等人会面，这是庞大为与邵正宗唯一的一次见面。他们几个人在玉堂春餐厅用餐，并且在白天鹅宾馆面向珠江的露天茶座等地谈话。当天晚上，他们在南海渔村吃饭之后，邵正宗到花园酒店通过公用电话与刘连坤联系，告诉他台湾军情局的人已经抵达广州。由于乘坐飞机需要向上级请假，刘连坤决定不坐飞机，而是从北京搭乘火车前往广州。11月27日凌晨5点，刘连坤到达广州，邵正宗在火车站接上他，前往东方宾馆入住，并且与张志鹏和文玲见面。与此同时，庞大为则前往广州新华书店和越秀公园对面的兰园，确认他没有受到跟踪。上午10点，双方根据事先约定来到广州越秀公园。 刘连坤等人在前，庞大伟在后，沿着林间小道石阶爬到山上，庞大伟与刘连坤正式会晤。刘连坤对庞大伟冒险进入中国大陆感到满意，
他那时讲的，他说你来大陆跟我南下会面所冒的危险是相对的啊，他讲了这句话，所以他觉得我们可以平起平坐了，可以谈问题，因为你也冒险我也冒险嘛。
刘连坤告诉庞大伟，他在采购军需用品过程中得罪了中共元老彭真的家属，因而受到打压，本来已经考虑将他提升成中将，结果也被搁置，高层的各种斗争和种种黑幕使他非常失望，还把自己的军官证拿给庞大伟看。庞大伟向刘连坤谈了工作重点方向以及联络方式，
我跟他讲，我说我们希望知道最重要的是预警情报，预警就是说有什么军事行动的时候我们要提前知道，做好准备。
据庞大伟说，刘连坤在谈话中提到，当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前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和前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赵南奇等中共高级将领的近况，最重要的是刘连坤向台湾提供了15件重要情报，其中12件是中共中央军委内部机密文件。庞大伟代表台湾军情局送给刘连坤两瓶洋酒和20,000美元作为见面礼，同时庞大伟告诉刘连坤，台湾军情局将比照国军少将的待遇，每月发给刘连坤3,500美元的薪水，工作奖金另发，退休以后台湾军情局将照顾刘连坤的生活。自此刘连坤成为第一位在台海两岸同时拥有少将待遇的军人，也成为台湾军情局在中国大陆最高级别的内线，化名高志明。双方在越秀公园谈了大约2个小时后，于中午12点分头前往东方轩饭店，在那里吃午餐。下午2点15分，庞大伟和刘连坤、邵正宗告别，回到白天鹅宾馆取行李退房，然后到广州火车站搭乘广九线直通车离境。庞大伟这次的广州之行，除了策反刘连坤以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邵正宗商讨有关他离开中国大陆的事宜。庞大伟在与刘连坤见面之前，已经同邵正宗讨论了他离开中国大陆的问题。庞大伟向邵正宗出示了台湾军情局为他办好的假证件。
大陆的军人啊，没有身份证，都是军官证的，身份证收回去的，那他也不能办护照。
然而由于台湾军情局给邵正宗伪造的护照上的中国海关戳章不合格，因此庞大伟建议邵正宗从福建坐台湾渔船偷渡到台湾。
我说这样子，我偷渡到大陆去接你，然后我们两个再一起出来。那他对这个意见呢，就一时没有接受。为什么没有接受？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可能他对水性不太熟悉啊。第二个呢，他出来还带着他的朋友，女性朋友，叫沈立昌，应该是情人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把他一起带出来，一起带出来，所以这个就增加了这个困难度。
沈立昌也叫沈立、沈小立，是一家军队医院的医务人员。据说邵正宗有一次在珠海市出差时，因为去医院看病而结识了沈立昌。庞大伟十分肯定地说，沈立昌从来没有为台湾军情局工作，刘连坤也从来不知道沈立昌的存在。 邵正宗拒绝偷渡出境的建议后，希望台湾军情局做出其他的安排，让他和沈立昌离开中国大陆。1993年2月4日，他还给庞大为发过传真，恳求台湾军情局尽快想出办法。后来台湾军情局认为没有更妥善的办法协助邵正宗和沈立昌离开中国大陆，邵正宗也因此停止为台湾军情局工作。
因为那时候邵正宗也很灰心，因为你答应我的事没做到嘛，那我也不想做了啊，不想做。那个张志鹏就建议他说，我们给他一点资本让他去做生意好了。
据庞大为在情报札记中透露，当时庞大为建议台湾军情局出资20万美元，在深圳或珠海设立公司，交由邵沈两人经营，以缓和情势，兼顾工作发展。但是当时的台湾军情局副局长杨学燕认为不妥，因此决定发给邵正宗7万美元的遣散费，并且给了沈立昌一笔补偿金，
是10万。张志鹏说其中3万给了沈立昌，有没有我们不知道。
沈立昌于1997年前后以儿子在西班牙读书为名移居西班牙。对于邵正宗准备离开中国大陆以及他后来退出台湾军情局的工作，刘连坤并不知情。
但是这个事情呢，并没有让刘连坤知道，并没有让，为什么？因为知道了以后呢，就好像会对刘连坤产生影响，因为刘连坤当初没有想到说，哦，你要我参与这个工作，结果你自己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会很奇怪，所以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
从1992年开始，刘连坤向台湾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包括解放军采购军备的情况、对台六大战法以及中国接收香港的计划等。1992年11月，刘连坤报告，中国首次从俄罗斯购买40架苏-27型战机以及5套 C-300 防空导弹。1993年1月，刘连坤报告，中国以7亿美元购买14架苏-30型战机。
有一次我跟刘连坤谈一个问题，就是对台工作的问题。中共对台工作哈，我们想知道江泽民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他说，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去看江泽民对外交人员、外事人员的讲话，你去看那个文件，你就可以了解。那个了解，那个文件是绝对机密的，是绝密的。
1993年1月13日，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中国中央军委扩大会上提到新时期解放军的战略方针，但是有关战略方针的内容在文件中被删略，因此台湾军情局指示刘连坤收集这个战略方针的内容。3月5日，刘连坤以手抄件报告了有关内容，即中国的战略部署重点已经调整到东南沿海、中印边境以及南中国海。台湾军情局认为这一情报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特别在5月6日将这一情报作为重大情报，通过台湾参谋总长刘和谦报告给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庞大为认为这份情报是刘连坤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情报。
事实证明中印问题到现在还不能解决，还在那个中南沿海为了南沙群岛也还在这争执，所以这个情报的这个时效性呢，能拉到10年以上的情报啊，是好情报。
金钱是表彰间谍的常用手段，各国间谍机构莫不如此。
这个钱呢，奖金的发放一般是按照文件的发布的时间长短，我发布单位的层级，还有发布时间的内容重要性。你比方说绝密， 机密密有机密性的文件是一定有奖金的啊。那发放如果当月发放你就能拿到，那这个奖金额度也比较高。
据庞大为说，刘连坤提供情报所获得的奖金每次少则40万台币，多则100万台币以上。发给刘连坤的情报奖金主要是由少康专案的交通员张志鹏转交的。
他的奖金呢，我们一般都折了美金请张志鹏转交给他，那我们会告诉他有多少钱多少钱这样子。
据估计，台湾给刘连坤发放的工资和奖金总共达到4-5千万台币，其中奖金为2500万台币，相当于85万美元。刘连坤曾经常常把机密文件带回家，在夜里进行拍照。一次，他的妻子发觉了他的行动，非常惊恐，以自杀相威胁，要刘连坤不要害了自己和家人。台湾经情局得知此事之后，曾经给刘连坤10万美元，在北京购置了一处房产作为工作场所。据庞大伟估计，张志鹏也获得了1000多万台币的奖金。另外，像刘连坤和邵正宗一样，张志鹏每月也从台湾军情局领取薪水。1994年12月，台湾军情局为了加强与刘连坤的联系，并且通过刘连坤进一步渗透中国军方高层，扩大情报网络，派遣庞大为再次前往中国大陆秘密会晤刘连坤。12月4日，庞大为到达香港和张志鹏碰面，研究进入大陆的细节，包括和刘连坤会面的时间、地点、方式、安全符号和联络办法等。当天下午，庞大为还与在香港的台湾军情局特工李志豪见面，请他于5天后在珠海拱北海关接应，协助将庞大为即将在中国大陆拿到的机密文件从澳门携带出境。12月5日，庞大为以看病和投资为名，从香港坐火车抵达广州，到华夏大饭店登记入住以后，下午前往广州军区总医院看病。此时庞大伟早已知道自己患有血癌，果然检查结果证实白血球数量异常，医院要求庞大伟立即住院治疗。庞大伟则表示第二天再来办理住院手续，随后离开医院。下午5点，庞大伟准备出门与张志鹏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见面，但是在饭店大堂里，庞大伟发现了异常情况。
我一进去以后就看到有一个人，是一个人单独站在那，他好像无所事事，穿红上衣牛仔裤，身高178，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啊。那我就故意走动，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判断他。我一走动以后，他也走动。
庞大伟怀疑自己受到跟踪，于是他要验证自己的怀疑。
我就走动，但是走动一下以后，要快到出口的时候，我就停下来。因为什么？一般跟踪有原则是什么呢？在拐弯、出口这些地方啊，他必须要跟上，因为就怕这个环节没有跟上的话会脱掉。但是我在那个环节，我就故意停下来，看他会不会跟上来，结果他就跟上来了。就现在开始变成是我注意他，不是他注意我了。
这个人的行动加深了庞大伟的怀疑，于是庞大伟进一步注意这个人。
那我出去以后呢，我就等计程车。我等计程车的时候，就发现呢，他跑去跟一个女的说话。那在我的判定是他叫女的回去报告，我一面等车一面看他做什么的。结果他走到对面找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在那边发动摩托车待命，等到我上了计程车，他开始跟我在过桥的时候堵车的时候，我就回头看看到他们两个就跟上来了。 但是跟上来前面有路他又不走，他又停在我两个车位后面，你知道就是此地无银呢。那我一看我就知道了，心里有数了，我就不敢直接到约好的地方见面了。本来约白天鹅见面，我就跑到东方宾馆去了。那进了东方宾馆以后呢，我就找一个角落，看不容易看到的角落坐在那，隔了3分钟不到，他们两个人跑进来了。他们两个跑进来，但是他不知道我坐在角落，哎呀，跑过去，然后两个又分开，又各走各的，然后又跑回来汇合，然后我就站起来走出来。他们一看我走出来以后，知道我没走掉，又放心了。
这时庞大为从宾馆里面出来后就开始着急了，
等了10几分钟没有计程车，好不容易来了一部，我一想一看约会的时间已经过了45分钟了，那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他们联络上，明天可能他们会加大围捕的力度，所以只有今天非把这事办完不可，所以我只好下来开白天，开就白天。
此时在白天鹅宾馆等候多时的刘连坤和张志鹏并不知道庞大为已经受到跟踪。
我计程车一到宾馆，他们摩托车也跟到宾馆以后呢，他们第一件事是封锁另外一个出口，旁边有个门嘛，那我从正门进来，他们两个人分开，一个去封锁这个门，一个在这个门等，这就给我机会了。我一进去就看到张志鹏伸个脖子在那，因为过了好久了嘛，我一看到他，我说我走近他，我不跟他打招呼，我说你不要讲话，我说我被跟踪了啊，哎，我们先上个厕所，到厕所讲，我只有5分钟时间。他说要不然，他说刘先生在上面，要不然你先见见他。我想也好，因为我带着东西嘛，我就上去交给他，就跟他5分钟交的。
庞大为利用这5分钟的机会进入了刘连坤的旅馆房间，把台湾军情局给刘连坤的慰问金和慰问品交给他。庞大为告诉刘连坤自己得了血癌，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
一讲完他眼泪就掉下来了，那我就给他敬了个军礼，后来我们就分开了。那否则的话，如果我不是生这个病呢，我有更突破的思想，是吧？原来呢我的规划，甚至我到北京去开个公司，你知道，开个公司就是就地，我只开公司居间联络。我本来是想到北京的，如果那一次我进去不是被中共发现的话，我可能到北京的。他说他本来想找我去北京介绍我一个人给我，以后这个人升了上将了，后来这个人也被审查了1年，因为他是刘连坤的上司，审查1年以后出来还升官，没有事。
据信刘连坤所说的这个解放军高级将领，就是担任过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曹刚川上将。遭到跟踪，使庞大为和刘连坤一起去北京会见更高级别军事将领的计划未能实现，而且庞大为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提前1天于12月6号清晨离开饭店，搭乘广九铁路的直通车返回香港，而不是按照原计划从澳门出关。还原来准备自己携带出境的刘连坤提供的情报也交给张志鹏带出。不过就在第二天，庞大为又派张志鹏返回广州去找刘连坤，原因是当时刘连坤对李登辉的所谓台独行动感到不满， 怀疑自己充当台湾间谍是帮助台独分裂国家，可能是个错误，还因此表示要退出情报工作。当时已经升任为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的英宗文，也曾经特别为此请张志鹏转告刘连坤，台湾军方和情报单位是反对台独的。由于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人陈水扁在1994年12月3日的台北市长选举中高票当选，庞大为还特别请张志鹏向刘连坤解释台湾当时的省市长选举，并且表示虽然民进党获胜，但不能只看到负面，应了解这是民主政治发展之必然过程，希望刘连坤务必坚定信心和决心，为国家前途开创光明远景。正是由于庞大为的这次行动受到跟踪，他怀疑在香港的台湾军情局特工李志豪是为中国大陆工作的双重间谍。
当时我就知道，因为只有一个人知道我住在那个酒店，李志豪。天下事情呢，往往是成败皆一人。那现在李志豪成呢，是把我这件事情搅和了，啊，这是成；但是败也暴露了他的身份。相对的，
李志豪是来自大陆的香港人，被台湾吸收为特工。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国安部门的特工，
我们不知道他帮中共方面工作，但是有很多证据显示是他有问题的，只是我们一直在怀疑一个问号。
在识破李志豪的双重间谍身份后，台湾军情局用计把他诱骗到台湾，李志豪被判处无期徒刑，至今仍然在台湾监狱里服刑。不过尽管由于李志豪提供的情报是庞大为的第二次中国大陆之行没有完成预期的任务，但是他并不知道庞大为在大陆会面的对象，因此刘连坤得以在后来的几年里继续向台湾提供情报。1996年，中国认为台湾总统直选是台独行为，因而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阻吓台湾。台湾海峡发生继1954年九三炮战和1958年金门823炮战以来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刘连坤在演习开始前三个月将演习计划提供给台湾，这份计划显示整个演习的预算为40多亿人民币，一旦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出现最坏的结果，演习随时可以转变成真正的军事行动。
这一次的演习是准战争行为，所有部队全部在福建沿海部署好了。那时候我们知道还有准备了英雄金，因为美军是用丝带装尸体的塑胶袋嘛，那个大陆解放军是用白布，他准备了很多白布，万一受伤或阵亡了，他用白布把它包起来。
庞大为在《情报札记》和《情报作战话题》这两本书中说，刘连坤不仅预先报告了这次演习的主要项目，而且说明这次演习的底线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用潜艇攻占外岛。庞大为说，李登辉当时暗中派台湾国安会秘书长丁茂时两次赴美求救，美国在证实台湾情报的准确性之后，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峡向中国施加压力。前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普里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在1996年决定把派驻在菲律宾的独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调配到台湾东部，对北京进行威慑。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觉得这样还不足以传达美国的信息，因此决定从波斯湾抽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湾海峡地区。这是美国首次在该地区同时部署两个航母战斗群。庞大为说，根据台湾军情局掌握的情况，由于美国的介入，北京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计划，下达了演习的三不原则， 即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越过海峡中线，不攻占外岛。刘连坤提供的最机密也是最重要的情报就是中国发射的导弹是空包弹。这个情报是台湾当局掌握了中国的底线。台湾总统李登辉为了安抚民众，公开说出了这个机密，这也是导致交通员张志鹏退出工作的原因之一。
李登辉讲出哑弹以后，他就很气，他说这个事情知道的人不多啊，把它曝光了就有危险问题，这是第一个。这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跟刘连坤的联络里面啊，刘连坤有暗示他的钱呢有被吃掉的情况啊，那等于说是这种事情知道以后，我们就想把它换掉。换掉，那张志鹏他并不了解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事情的存在，所以他提出来，他说那我不做了，我们就顺水推舟，好，那你不做就算了，我们就到此就不做下去了。
台湾军情局当时愿意让张志鹏退出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张志鹏个人操守有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刘连坤的情绪和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志鹏当时已经70多岁，超过了情报人员任用的年限，而且身体状况不佳，因此出于安全考虑也不宜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97年张志鹏退出台湾军情局工作时，军情局告诉他刘连坤也一起退出了工作。但是事实上刘连坤并没有退出，只是军情局瞒着张志鹏另找台商杨明忠担任交通员。此时庞大为已经调到加拿大工作，不再负责执行少康专案。不过由于刘连坤与庞大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而且曾经对他说你是我的知交，因此在庞大为派驻加拿大期间，刘连坤与他仍然有联系。当时刘连坤希望他的儿子移民加拿大，庞大为答应帮助申请。1999年2月5日，即春节前夕，刘连坤还化名明董给化名为王总的庞大为写信，打听他儿子移民加拿大的事情。
我说好，我帮你申请，先问一问，军人不行，还在国防大学受过训。
1999年3月29号，刘连坤在北京被逮捕。1999年4月9号，仍然不知情的台湾军情局交通员杨明忠从上海给刘连坤打电话，因而在3天之后被逮捕。不久之后，逃亡中的邵正宗被逮捕。至此，刘连坤、邵正宗间谍案告破。沈黎昌在西班牙接到中国国内一个好友的电话，得知刘连坤被捕的消息，他即刻通知了人在香港的张志鹏。
出了事我们也没通知张志鹏，张志鹏差一点被抓。
中国国安部门为了抓捕张志鹏，曾经以他在石家庄投资的手提箱公司召开股东会分发20万美元红利为名，向他发出通知，试图引诱他到大陆。张志鹏谨慎行事，让他的女秘书姚家珍代理出席，结果姚家珍被逮捕，并以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张志鹏因此被迫返回台湾，并且于2000年12月状告前台湾总统李登辉泄密，导致敌后人员遇难，要求台湾当局赔偿他1亿台币的损失。原因是刘连坤身份暴露，导致他在大陆的所有投资以及在香港购置的住宅都付诸东流。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刘连坤是第一个充当敌方间谍的解放军将军。前台湾军情局局长、国安局局长 丁禹周曾经把刘连坤和邵正宗为主角的邵康专案成为台湾军情局的镇山之宝，他们被暴露给台湾情报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对外界来说，他们是如何暴露的，至今仍然是个谜。有人认为李登辉1996年公开宣称中国军事演习中发射的导弹是空包弹，导致中国反间谍机构将侦查范围锁定到能够接触这个机密的人员，最终造成刘连坤的暴露。庞大为在《情报作战纪实》一书中探究刘连坤事件时认为，李登辉及其下属苏志成等人是刘连坤事件泄密的公开源头，而其秘密源头却是潜伏在台湾军情局中的中国间谍殷伟俊。殷伟俊是香港人，通过原台湾国防部特别情报室驻香港的机构进入台湾军情局，接触到机密情报，包括刘连坤提供的中共中央军委文件及各大总部通讯文件，使中国掌握了侦查线索和方向。刘连坤被大陆查获的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刘连坤、张志鹏以及后来接替他的杨明忠之间的手机联络，因为偶然的机会被上海国安部门监听到。刘连坤、邵正宗间谍案被破获后，据说有100多名解放军军官受到审查，30多人被判刑入狱，其中刘连坤的儿子被判刑15年。中国曾经要抓捕已经移居到西班牙的沈立昌，并且吊销了他的护照。在台湾军情局的协助下，沈立昌获得台湾颁发的中华民国护照。张志鹏已经92岁，目前住在台湾桃园。在策反刘连坤成功之后，台湾军情局曾经发给他15万美元，作为他日后退出大陆投资的补偿金。刘连坤间谍案事发之后，台湾军情局虽然没有同意他提出的赔偿1亿台币的要求，但仍然给了他300万台币，大约为10万美元，补偿他为军情局工作而导致在大陆投资的损失。台湾军情局还负责照顾他的晚年，包括每个月发给他5万台币的生活费和1万台币津贴，总共约合2000美元。主管刘连坤、邵正宗工作的台湾军情局副处长庞大为，于2000年7月退伍之后，撰写了《只山演义》《只山风云》和《只山春秋》系列丛书，以及《情报作战纪实》《情报作战话题》和《情报作战参考》等情报作战书籍。尽管这些书并没有公开出版，但是台湾高等法院2008年仍然以泄露防务机密罪名判处庞大为18个月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在缓刑期间的2010年，即刘连坤被处决的10周年，庞大为在香港出版《情报札记》一书，以纪念这位被他视为知交的战友，他因此再次受到起诉。2012年6月，台湾高等法院认定他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和刑法泄密罪，判处他3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2013年9月9日，这位身患血癌、曾经3次获得台湾国军楷模嘉奖的台湾军情局上校军官进入监狱服刑。刘连坤少将和邵正宗大校经中国军事法庭秘密审判被判处死刑，于1999年8月被处决。据庞大为了解，刘连坤的妻子由于不满刘连坤为台湾当间谍，害死自己连累儿子，因此拒绝认领刘连坤的尸体。2002年8月，台湾军情局在为蒋介石时期国民政府情报机构创办人戴笠设立的 戴雨农纪念馆的忠烈祠，安放了刘连坤和邵正松的牌位，纪念这两位为台湾情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大陆将领。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现在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白姐要带你去学习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姐。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我大爷不是打眼皮的话题，就是 How to make food lightly toast lightly toast lightly toast 稍微烤一下。 How do you make your famous chicken sandwiches? 你出名的鸡肉三明治是怎么做的呢？ To start, lightly toast 2 pieces of whole wheat bread. 首先你要把两片全麦面包稍微烤一烤。Go light on the, go light on the, go light on the, 少放一点。And then you spread mayonnaise on both slices. Go light on the mayonnaise, it's high in calories. 然后把蛋黄酱涂在上面，两片都要涂，少涂一点蛋黄酱，它的热量太高了。Pile on, pile on, pile on.摞起来 and then you pile on the chicken, lettuce, and tomato. Make sure you pile them on evenly so you can taste each ingredient in every bite. 然后把鸡肉、生菜还有西红柿摞起来，这样你才能每一口都尝到所有原料的味道。好，请评论告诉我 ,which dishes do you know how to make?Tell me in the comments how to make them. I want to learn. OK, bye.
好，以上呢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不要走开。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樊东宁和叶博弈主持的海峡论坛，再会。
北京时间6月21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今天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藏历的80岁生日。海峡论坛今晚的来宾将从达兰萨拉透过视讯连线参与现场讨论。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带您关注台湾的总统大选，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闹了。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不论是内容还是封面照片，都引发了各界议论。此外，国民党的准候选人洪秀柱是否会继蔡英文之后也来美国访问呢？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萧超我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许波。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东南部城市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家非洲裔美国人教堂上星期发生白人枪手杀害9名黑人事件之后呢，定于星期天开放日常祈祷和周日学校等活动。艾曼努尔 AME 教堂的礼拜预计会有很多人出席，目前这座教堂和这座城市都在悼念遇难者。自上个星期三发生枪击事件以来，教堂外面就已经成为悼念场所，人们书写悼词，置放鲜花，数百人星期六还在查尔斯敦举行了和平游行。一位负伤幸存者的朋友说，他仍然心有余悸，他说有人竟敢闯进神圣的教堂杀人，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联邦调查局正在对一个网页进行调查，这个网页上有犯罪嫌疑人达兰·鲁夫手执武器和一面邦联国旗的照片，这面旗帜被许多人视为种族偏见的象征。这个网站据信为鲁夫所有，据报道上面含有种族谩骂的文章。21岁的白人男子鲁夫目前被关押在查尔斯敦县的监狱，他被控9项谋杀和1项以犯罪为目的的拥有武器的罪名。他下次出庭的时间是在10月份。韩国星期天报告了3个新的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病例，新病例中有一名医生和另一名卫生保健工作者。新病例公布之前，星期六曾宣告没有新的病例报告。韩国卫生部还报告 MERS 患者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5人，近170人出现感染这种病毒的症状。这种疾病目前无法用任何已知的疫苗控制。在亚洲地区的其他地方，泰国总理巴育在该国上周出现了第一个确诊 MERS 病例后呼吁人们不要惊慌。官员们说，泰国目前有59人因可能接触过病毒而在医院或自己家中受到监护。在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在首都袭击国家情报局总部，打死1名特工，打伤2人。索马里国家情报和安全局发表声明说，袭击分子没有能够进入情报局建筑，但有媒体报道说，袭击者们在激烈的枪声中攻进了这个机构。有关官员说，至少有3名武装分子在袭击中丧生。意大利检方寻求起诉涉嫌卷入大规模洗钱活动的297人以及中国银行，其中包括这家中国国有银行在米兰分行的4名高级主管。据报道，警方发现有人通过贩卖假冒产品、卖淫、剥削以及逃税等活动获利超过45亿欧元。这笔钱通过一家汇款服务机构汇回中国，其中近半数的款项是通过中国银行办理的。在印度，成千上万人与印度总理一道做瑜伽，泰国和韩国也举行了类似的活动，庆祝第一个世界瑜伽日。许多专家认为，瑜伽是增进身心健康的良好运动。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玛欢度80岁生日，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长寿法会。蔡英文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美国在台协会欢迎洪秀柱访美，台湾2016总统大选选战升温。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21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6月21号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藏历的80岁生日，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举行了盛大的长寿法会，邀请世界各地的政要和嘉宾出席为达赖喇嘛庆生。而达赖喇嘛本人则是在80岁生日之前不止一次的对外透露他此后可能不再转世，暗示自己将是最后的一位达赖喇嘛，引起北京政府的不满。这场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博弈，以达赖喇嘛的智慧，他在下一场怎样的棋局？没有了达赖喇嘛的西藏未来究竟要何去何从呢？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两位嘉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儿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要为大家准备的呢是关于台湾最近炒得很热的明年总统大选人选的这个话题啊。那么在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登上了时代杂志 Time 的这个封面之后呢，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热度的这个讨论啊。那么与此同时呢，英国的著名的这个经济评论刊物经济学人呢，也以女人们的对决来形容台湾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也就是国民党的洪秀柱对上民进党的蔡英文。那么这朝野两党呢各自推出女性候选人来争夺总统大位呢，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例子。那么要如何来看这一次可以说创造一个历史记录的这样的一个大选，也是我们这一次要讨论的话题之一。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这两个话题的来宾。那么今天我们在台北所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先生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晚参与海峡论坛节目的另外一位嘉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那么海峡论坛今天也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正在印度达兰萨拉出席达赖喇嘛80岁庆祝活动生日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他在印度的达兰萨拉透过了电话参加我们今天海峡论坛节目的现场讨论。杨博士欢迎您。
好，东宁。
好的，在节目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今天是达赖喇嘛藏历的80岁生日，而根据西藏的传统，80寿辰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标志着一个生命进入了新的历程。那么藏人行政中央也推出了一支短片祝福达赖喇嘛80岁生日，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支短片的部分内容。
Half of Tibetans inside and outside Tibet, happy 80th birthday, Your Holiness, the great 14th Dalai Lama of Tibet. Thank you for your leadership and for your lifelong commitment to contribute to human happiness and promote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to foster religious harmony worldwide, to safeguard Tibet's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ank you.
好的，我想先请教人在达兰萨拉受邀参加这一次为达赖喇嘛庆生的这个杨建立博士啊，跟我们谈谈现场的情况。究竟今天有哪一些重要的人士参加？那么达赖喇嘛本人是不是有发表讲话呢？杨建立博士，
是，哎，你好，今天早晨呢是从7点钟开始就有一个祝寿的一个法会，法会呢是这个藏传佛教的四大这个教派的法王都在场，还包括很多的活佛，很多的这个宗教人都在场，还也包括这个藏人行政中央的很多的这个官员也都在场，还有议会的议员、议长都在场。这个法会啊，有这个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是在这个祷告，然后呢，有这个各教派的人呢献礼。后来呢，这个法会完成以后呢，就到了这个庆典活动。庆典活动呢，由藏人行政中央主持。那这个实际上呢，藏人行政中央的这次的这个庆典活动呢，没有刻意的去邀请各国的这个要人来这个参加。那来参加这个活动呢，最主要的是印度的一些官员。有2位这个内阁部长，包括他的这个文化及旅游部长，包括一个他的这个内政部长，参加他这个庆典活动，还有这个达赖喇嘛他的所在地就是达兰萨拉的那个州州长，还有这州里的一些议员来参加这个祝寿活动，还有意大利的一些这个友人也参加这个祝寿活动。那么这个华人方面呢，是我这边组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团，3个人的团来参加这个祝寿活动。
好的。另外我们也知道，当然在美国这边啊，之前有一些美国的国会议员已经发表了贺函向达喇嘛祝寿，不晓得有没有看到一些美国的友人啊，如果不是政要的话，他美国的友人有没有一些参加的，那包括您了。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中共民政很关心，公民力量都很关心这个西藏的一个情况啊，北京方面在这个达喇嘛庆祝生日的时候，有没有在西藏这块部分呢加强对中共西藏的一些打压？就您在现场跟一些流亡政府人士的交谈，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情况的发生呢？杨建立博士。好的，我们现在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哈跟这个杨建立博士继续的进行连线，不过我们后面会继续的来进行视讯或是电话的跟杨建立博士来继续的进行讨论。不过现在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来宾啊，今天是我们的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秋老师。我们知道这个达喇嘛曾经在2009年的时候访问过台湾，他当时是为莫拉克风灾的灾民们祈福。那么今年稍早也曾经传出啊，这个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要邀请达喇嘛访台。那么达喇嘛本人他之前也曾经表示，如果能够在台湾来庆祝他的80岁生日的话，他会非常非常高兴的。那么此事的相关发展如何？最后没有办法成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李老师？
是。那么根据台湾媒体的这个报道，大概在今年的这个2月份的时候，那么有传出这个蔡英文呢要邀请这个达赖喇嘛到台湾来访问，也就是今年的5月份来访问，但是呢现在已经6月20几号了，他还没有来。那么从媒体的报道里面，其实讲到蔡英文派了一个密使，那么这个密使是曾经担任台湾国安当局的这一个非常高阶的这一个一位密使。这新闻的这个报道后来也没有获得一定程度的证实，但是呢我想呢，那么根据媒体另外一个报道说，这个桃园市长这个郑文灿，那么在之前也接获这个民进党高层的指示，说准备要办这个相关的法会，以及要接待达赖喇嘛五月份来台湾访问的这个事宜。从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性呢，派出密使那个可能性比较不高，因为毕竟呢，这个台湾的这一个媒体报道说，这个高层曾经担任过国安局的这一个高官。那么如果根据这样子的话，媒体的报道，这个国安局这个高官他离开国安局这一个位置， 啊，并没有很久的时间，恐怕大概是一年多左右的时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不可能的，这个人可以呢到达印度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同时呢，这个桃园市长郑文灿他也这个说他一无所知对这样一个事情。不过呢，不管这件事情他是真是假，我个人认为达赖喇嘛在2009年的时候，在台湾八八风灾的这个祈福法会到台湾来，那么由高雄市的这个市长陈菊他们来接待，同时办了这个法会。毕竟呢，这样子的一个祈福法会，达赖来对台湾人表示善意，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看起来的话，达赖要到台湾来从事相关的法会也好，或者是各种访问活动也好，中共呢都非常的这个忧虑，也非常的担心。因此这件事情不管是过去也好，或是未来达赖喇嘛有没有机会到台湾来，我想最大的反对者都是中共。但是我也要借此来呼吁，毕竟达赖喇嘛已经80岁了，那么他同时对于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一个传递呢，都是为世人所敬仰或者是推崇。所以我认为在宗教的这一个信仰的这个传播上来讲的话，中共不应该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对的这个活动，同时也因为这样子造成汉藏之间的这一些不愉快，或者是他的心结越来越深了，这都跟中共拒达赖于千里之外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觉得如果要改善这个汉藏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对于达赖喇嘛的一种这一种正当的活动的话，应该是予以鼓励，而不是予以拒绝，或者是予以来各种用各种的这个动作来予以阻断。我认为这个对汉藏之间的这一个和平的关系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因此我认为达赖喇嘛的这一个，不管是他的传教也好，或者是他提倡人类和平呢，都应该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更来关心。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秋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继续透过视讯连线请教人正在印度达兰萨拉为达喇嘛庆生的这个杨建立博士在达喇嘛庆祝80岁生日的同时，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之前达喇嘛曾经不止一次的透露说他可能不再转世了，暗示他自己是最后一任的达赖喇嘛。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对西藏问题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杨建立博士。
对，达赖喇嘛数次提到他想接受这个达赖喇嘛转世的这个之路，但是呢这件事情还没有定论。西藏的很多的宗教人士还有一些藏民都有不同的看法。他也是讲最后的决定呢是要交。
好的，我们暂时和这个杨建立博再次失去联系，因为这个印度达兰萨拉当地的这个网络状况不是非常稳定。不过同样一个话题，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您怎么看这个达喇嘛他说他不再转世，这样子可能对西藏未来前途所发生的一个影响，请您也跟我们谈一下好吗？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达赖喇嘛说他不再转世了，我想达赖对于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贡献，我想举世皆知。那么同时他对于人权、对于自由、对于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个提倡，对于整个世界的贡献呢，是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推崇。那么他之所以说不愿意转世，我想他个人大概觉得，那么他从年轻一直到达现在到80岁了，对于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推崇跟信仰，他也做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想以达赖他来讲的话，我认为他这一生当中认为他最重要的应该是如何让这个藏传佛教能够在全世界和平来推行，也他最重要的也是认为，那么西藏的问题能不能够在他的这一个有生之年能不能解决？目前看起来的话，这个几率我想呢是存在，但是呢，一个关键的一个重点是中共能不能在西藏问题有更进一步的调整的空间？如果这一个调整的空间不够大的话，或者中共惧于这一个对于人权、对于自由的这个排斥，甚至于对宗教的排斥的话，我想这个呢，对于未来这一个达赖喇嘛在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一个推行跟整体来看的话，我想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障碍。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我们继续通过电话连线啊，请教杨建林博士。有人说这个达赖喇嘛现在说他不再转世了，那北京方面是非常的不满呀，也提出他们的说法啊。这感觉上是一场宗教跟政治之间的博弈。而您认为说这个达赖喇嘛以他的智慧，他在下一盘怎样的棋局，这样的一个决定对于西藏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杨建林博士。
对，达赖喇嘛在数次提到他这个可能不想转世了，要接受达赖喇嘛转世的这么一个制度，但是这件事情嘛还没有定论。他在做这种表示的时候也讲，他需要得到藏族人民的这个同意，说最后是由藏人来决定，而不是他自己来决定。那我可以理解达赖喇嘛他自己呢有很多的担心，因为我们知道在1995年这个班禅喇嘛转世的时候，本来是这个选了一个转世灵童，达赖喇嘛也钦定了，但是这时候中国政府呢发现是达赖喇嘛这个同意钦定，马上就改变了，又找了另外一个转世灵童来代替。那么班禅喇嘛从1995年到现在20年了，失踪了，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小的一个良心犯。那这个达赖喇嘛也担心，就是他圆寂以后也出现这样的双胞状况，给这个藏人啊带来很大的困扰，所以呢他想避免这个麻烦。但是呢最后这个还没有定论。他在讲他这个要接触转世的这个制度的时候也曾经说到，他说这个哎呀，以后等90岁以后再说吧。他也在数次的这个私下的场合呢，也表达说他可以活100多岁，所以这个事情不着急。那这个像他这样的这个高僧啊，他可能对自己的寿命啊，他都有一定的感觉。而这个今天我看到他身体还是非常健康，虽然已经80岁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恐怕也不是我们现在马上需要这个这个着急的。那么这个。这个达赖喇嘛圆寂以后，那当然对这个藏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恐怕中国政府呢也在做这样的计算，就是等达赖喇嘛圆寂以后，可能藏人就会发生各种宗教上的分裂、政治上的分裂，那时候可能解决这个西藏的问题就更加容易了。实际上呢，我认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是把这个账算错了。因为达赖喇嘛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有智慧的，而非常和平的这么一个智者，他现在提出的方案应该是最好的一种方案。如果尊者达赖喇嘛圆寂以后，那么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复杂的状况，并不利于这个西藏问题的解决，恐怕中国要面临着更大的麻烦。
的确是，感谢杨建林博士。这个后达赖喇嘛时期的西藏，尤其是年轻人怎么看西藏问题，怎么样会有一个变化呢？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不过下面我想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向两位来宾请教相关的问题。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就是关于西藏的问题，先前我们有看这个美国之音在这个网络电视的朋友呢，也看过这个美国之音访问这个历史学者李江林的一些报道。他说这个特别是共产党进到这个西藏以后呢，本来是跟西藏签了一个协定，后来就是撕毁了这个协定，并且要这个平乱，然后让这个西藏变成这跟这个协定之前原本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状况，因此达赖喇嘛离开了西藏，到了达兰沙拉啊。那么到了这个现在香港的雨伞运动，他们就把西藏当初共产党进藏的这个问题拿出来相比，就是说现在共产党撕毁这个就是不承认基本法，跟当初这个共产党进藏结果撕毁这个协定是差不多的这个类似的情况。那也有人说了，如果台湾这边要跟大陆签订所谓的和平协定的话，未来有一天大陆是不是也会翻脸不认账？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您觉得这三个以前的西藏到香港到未来可能的台湾，这样子情况可能有一些可能做一个类比吗？还是说共产党到底能不能够相信他呢？
是，那么其实共产党最担心港独、藏独、台独这三个问题，可是呢这三个问题事实上它是有相当程度的不同的。以台湾来讲的话，台湾跟大陆的关系是主权这个问题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治权是分立的，可是呢香港西藏它没有主权的问题，那么香港它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西藏的话也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因此不存在一个主权问题。但是呢这两个香港跟自治区它都有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宪法之下的一个基本法，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照台湾有自己的宪法，有自己的军队，那么香港以及这个西藏都没有自己的军队，他的军队是中国大陆派出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港独、台独、藏独基本上的政治的这一个主权方面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整体来看的话，人类追求和平自由这样的一个角度跟民主的角度来看，西藏、香港、台湾事实上追求人类的这个人权自由跟民主是一样的，因此共产党呢在这个问题上常常把这三个独挂在一起，也因为挂在一起的原因，所以他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对台湾或对这个香港来讲，他都使用叫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制度。但是这个制度的话，在香港、在澳门那么推动以来，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这一个进步，但也有一定程度的这一个影响。因此呢，我们从每一年这一个香港的七一的这个大游行来看的话，就可以知道香港的年轻人，尤其知识分子，对于香港的政改问题是相当的这一个重视。因此看起来的话，在香港的这一个独立的这个运动看起来的话，我不认为香港人民他是要追求一个独立运动，而是在争取他的特首跟他的立法会的议员的这一个直选，也就是所谓的双普选。但是呢，从去年的这个8月31号的这个政改，人大政改的这一个草案来看的话，仍然没有办法达到这一个香港人民的这一个的诉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对照台湾有这个总统的这个直选，那么西藏他也没有办法选出自己的这个领导人。从这样看起来的话，事实上港独、台独、藏独来看的话，我认为中共呢最担心的是台独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呢，明年的这一个2016的台湾总统大选之后，如果民进党有机会执政的话，那么可能呢，在这个台独的这个问题，仍然是中国大陆非常非常担心，会不会是他最急迫？我不确定，但是他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是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达兰沙拉那边，我们来继续访问杨建立博士啊。就是想刚刚东宁也请教过您的，就是达赖喇嘛也说到了，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留在世上，他不会再转世啊。那未来呢，西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未来西藏流亡政府的这个运作呢，将会交给第十七世的大宝法王格玛巴来运作。那不知道您看起来目前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未来如果说真的这个达兰沙拉流亡政府交给了第十七世大宝法王的话，那么是不是对于未来的这个印度跟中国之间或者的关系，或者是大宝法王他自己也会有所影响呢？您的看法？
据我所知，没有这样的决定，因为在2011年以后，西藏的流亡政府或者叫那个藏人行政中央，这是他正式名字，已经政教进行了分离，达赖喇嘛现在已经不担任任何的政治职务，他只是一个宗教领袖，现在的政治职务由民选的罗桑桑格来担任，那未来也不可能会有像达赖喇嘛这样的宗教领袖再来这个担任政治职务，所以呢，有十七世格玛巴来担任这个负责政治职务的这个说法应该是不正确的。我想呢，未来可能这个流亡藏区的民主化会越来越完备，因为我这个数次访问这个达兰萨拉，在这里了解他这个整个民主化的过程。现在他们这个民主化的过程还是进展的非常好，这也就是达赖喇嘛比较伟大之处。实际上，他作为一个法王，可以说是他们的这个宗教政教合一政权的最高的政治领袖和最高的宗教领袖。实际上，他从1959年开始流亡以后，就慢慢的开始实行这个民主化的过程。到了这个2001年开始半退休，到了2011年。全部的从政治上的职务退出， 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政教完全分离，所以呢我想未来的这个西藏的问题它应该是这个分政教是分开的。那这个现在呢民选出来的这个政治领袖罗桑桑格，他现在也面临着这个再次的竞选明年，所以呢也有新的这个竞选人会出来，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未来的发展比较重要的看点是这个达赖喇嘛他是不是要转世，还有达赖喇嘛圆寂以后，当然这个戈巴巴可能会成为精神领袖，但是他对政治的影响力恐怕没法超过尊者达赖喇嘛，尤其是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目前来讲还没有这个看到能够这个和达赖喇嘛比较接近的这么样的影响力。所以未来呢如果达赖喇嘛圆寂以后中间路线被中国政府一直的否定，那可能这个未来的西藏问题会更加的麻烦。刚才博弈先生所讲的十七条协定，那是1951年5月23日的这个阿皮亚旺进美作为西藏的代表在这个北京签的，可以说是城下之盟。虽然是这个城下之盟，那时候也规定了基本上是一国两制的这么一个设计，西藏有真正的自治，西藏的制度不改变，但是没过几年中国政府就毁掉了这个撕毁了这个协议，那么迫使达赖喇嘛流亡海外。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和香港所做的这个一国两制大家也看到了，也是他数次的毁诺，这个毁掉自己的承诺，这个实际上给台湾也一个很大的警示，就是虽然刚才明义先生所讲了三个地方所面临的宪政问题可能不是一类问题，但是面临着一个阻碍，这个阻碍就是中国政府，这个专制政府它在历史上基本上没有一个可信的记录，所以这就是造成了它现在很难取信于台湾人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就您对达赖喇嘛转世以及西藏未来前途的一个看法向两位来宾提问。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台北陈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陈先生您好，您怎么看西藏问题？好的，我们再接一位啊，河北的郭先生。郭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实际上过去啊我受到这个大陆的这个单方面的宣传呢，对这个达赖喇嘛呀就说过去啊在这个执政期间呢、啊、这个怎么那个落后，就是那个愚昧，怎么残忍，那些宣传现在看的就说现在这共产党好像是瞎话说的太多，我都不相信他了。我一看，
好的，郭先生电话到这边哦。那我想时间也有限，我就想请两位来宾啊，除了回应一下郭先生之外呢，也给我们上半场这个达赖喇嘛转世的话题来做个总结。尤其我想先请教，在这个达兰萨拉透过美国之音藏语组那边的演播室参加我们节目的杨建立博士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现在达赖喇嘛已经80岁了。然后各地也都面临一个世代交替的一个情况，究竟新一代的年轻的西藏人他们在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的年轻人怎么看接下来达赖喇嘛可能圆寂之后所要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些世代交替会不会让西藏问题变得更形复杂呢？就像台湾跟香港一样，您的看法？
对，首先我想回应一下郭先生的这个说的这个评论，我非常赞同他，因为在中国实际上很多的汉人还对于西藏问题还相信中国政府告诉他们的事情，但是他对中国政府告诉的其他事情他不相信，所以这里边呢就有一不一致性。那如果你不相信中国政府，比如说新华社、人民日报、CCTV 告诉你关于某一个灾难的一些事实，那为什么你相信他对这个西藏所讲的事实呢？所以一个政府他是撒谎的，他应该是，我们就应该总是怀疑他，我们对他对西藏问题对我们的洗脑是应该提出疑问的。这是刚才郭先生讲的是非常好的。现在在这个流亡藏区是这个状况，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民主化，所谓的民主化他就不是一个声音，所以在现在呢在流亡藏区各种声音都有，有的要求独立的，有的要求这个自治的，有的自觉的，各种声音都有。但是呢 这个中间路线仍然是一个占多数的一个大家同意的一个路线，
嗯，
这个是在流亡这个议会里是得到通过的。现在藏人行政中央也是坚持中间道路的这个路线，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路线永远都会坚持下去，因为中国政府它实际上造成了很多的麻烦。中间路线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能够解决西藏问题的，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方案。但中国政府呢，每次都讲你是变相的独立，他不愿意给这个尊者的这个西藏这个达赖喇嘛进行这个对关于这个中间路线进行对谈，因为他根本不愿意解决西藏问题，他愿意用自己的专制的大一统的办法来解决西藏问题，所以中间路线他根本不管。但是呢，这种推迟这个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呢，会把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就是因为流亡藏区它是民主的制度，那么也许未来可能某一种主张会占上风，比中间路线的支持的人会多，这时候可能带来的问题，这个中国所面临的麻烦和问题会加更多。所以现在应该这么讲，就是给西藏问题的解决带来麻烦的制造者不是别人，而是这个中国政府。这个呢，中国政府呢应该非常明白。如果我认为中国政府是明白的，但是他就要这样做。但是我希望中国人明白，制造西藏问题麻烦的这个麻烦制造者是中国政府，这个事实应该有更多的中国人去了解它。
好的，感谢杨建博士。我们现在还有两位台湾的听众想听听看台湾听众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很快接听电话之后再请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给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彰化的姚先生抓紧时间请讲。
喂，我有个人是认为啊，那个西藏那个达赖喇嘛如果圆寂之后啊，他不晓得会不会跟那个像伊拉克人那样海战啊，然后倒政权倒了之后，然后就分裂，整个那个族群都分裂啊，然后乱七八糟啊，这样。
好的，姚先生的说法，担心这个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西藏可能面临一个分裂的问题或路线不同的问题啊。高雄的徐先生，请讲。
喂，
请讲。
世界上最迷信的宗教就是藏传佛教，世界上最阴晦的宗教就是藏传佛教，世界上最残酷的宗教就是藏传佛教。藏人想分离中国是不可能的。
好的，感谢高雄的徐先生。不好意思，我们上半场时间比较有限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下半场还可以参加我们讨论。我想先请李华秋老师跟我们上半场简单做个总结。
这绝对不
是。那有关于我们上半场谈论到这个藏传佛教跟达赖喇嘛的问题，我想主要达赖喇嘛还是在诉求就是一个和平、自由、人权、民主，这个也是中国大陆最担心、最害怕。不过呢，我认为人类追求的这个自由、人权、和平呢，是有史以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录、一个这样的一个诉求，害怕也没有用。因此我认为要彻底来解决这个西藏的问题，必须要朝和平、自由、人权的这一个状况来解决，才有办法根深蒂固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永远的都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么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西藏跟大陆之间的这一个汉藏之间的对立才会一直存在，这是一个呢必须要进一步来关心跟解决的一个亟待的一个问题。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么有关于达赖喇嘛转世和西藏问题的讨论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杨建立博士会继续留在美国之音，在达兰萨拉也博士参与我们下半场讨论。而下半场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台湾2016年的总统大选，究竟蔡英文和洪秀柱的最新民调如何，两个女人的战争是否会演变成一场统与独之间的对决，洪秀柱是否会循蔡英文模式来美国访问，蔡英文的可能当选是否又让北京非常的紧张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晚上9:39，立刻将焦点转向台湾总统大选的最新发展。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登上了最新一期的美国时代杂志《Time》亚洲版的封面，标题是"蔡英文将可能领导华人世界唯一的民主政体"。 让北京感到紧张。蔡英文是继印度总理莫迪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之后最新一位登上《时代》杂志亚洲版封面的亚洲政治人物。那么这个报道呢，介绍了蔡英文的成长背景，也详尽地描述了蔡英文对台湾经济发展和两岸政策的愿景。报道中提到，身为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中的领先者，蔡英文自信又坚定地强调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台湾人民决定。而蔡英文登上《时代》封面，不论是内容还是这张封面的照片，都在台湾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不过国民党准备提名的洪秀柱却说，他不认为蔡英文是一位那么强的对手。看来两个女人的战争是一触即发，台湾2016总统大选的选战也随之升温。加上美国在台协会已经表示欢迎洪秀柱访美，究竟明确主张反对台独、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的洪秀柱是否也可能来美国访问？而这场两个女人战争是否会让明年台湾的总统大选变成一场统独对决呢？我想先请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来分析一下这一次蔡英文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这个观察的一些重点，还有所引发的效应。目前蔡英文跟洪秀柱两人的最近民调又是如何呢？李老师。
是，那么根据台湾三个媒体的这个最新的民调来看，那么有关于这个伊甸市的这个民调来源，蔡英文是 38.8， 洪秀柱是 34.9。 那么市场政大的这一个市场研究中心的民调是蔡英文 50.2， 那么洪秀柱是 29.2。 TVBS 的话是蔡英文 38， 洪秀柱 41。 从这三个民调来看的话，那么洪秀柱仅仅在TVBS 的这个调查当中赢过 3%， 其他的大概都输在 4到20% 左右。那么从这一个民调来看的话，确实是还有一定程度的相当的这个距离。但是呢，这一次蔡英文接受这一个《Time》杂志的这一个专访之后呢，在台湾引起了许多的讨论。那么特别对于这张封面的这一个讨论呢，其实有许多的人来讲，这个摄影师把这个蔡英文的这个照片呢拍得霸气了一点，但是也有许多这一个绿营的支持者认为呢非常有自信，非常坚定，因此呢各种看法不一。不过我个人认为呢，那么上了这一个《时代》杂志的这个封面之后，以及他的报道内容来看，对于蔡英文整体的这一个选举的这一个状况来讲呢，的确是有许多的加分。再加上那么蔡英文这一次的这一个美国之行，这十几天的这一个各种行程以及接待的规格，以及他所讲的有关的两岸的内容，以及台美的这一个关系的这一些谈话来讲，对蔡英文的确在选举上有许多的加分。对于洪秀柱，因为呢起跑的时间晚，距离明年1月16号的这个大选的日子大概有六个多月的这一个时间，那么看起来的话，的确呢是让洪秀柱呢相当的着急。也因为这样子，对于访美的这个行程，目前呢他们都还在评估当中。整体看起来的话，从民调来讲，或者是从这个《Time》杂志的报道来讲，蔡英文的声势呢确实是比较高，但是呢洪秀柱在这一个黄峥的这个条款冲过 46% 之后，也相对的在台湾也很多人讲是实心柱对上空心菜的一场大战。看起来这一场大战的确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刚才李老师提到这个封面照片引起了很多的议论，我们这边也把这个封面照片放在我们美国之音这个电视的这个荧幕上面给大家看，让大家观众们自己做一个评断。那么有些人其实是蛮多人认为说这个摄影师把它拍的不是很好看啊，说他拍的比较丑，甚至说像是星际大战的这个尤达大师是开玩笑的啦。那蔡英文本人是说，他觉得说每个杂志都有自己的风格，他认为这个摄影师的眼睛跟常人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台湾也访问到这个摄影师本人是说，他希望描写出反映出的是蔡英文他一个坚毅的个性。那究竟怎么样啊，观众们可以透过这美国之音的这个画面，这照片在这边大家自己来看一下。不过我想继续请教在人在达兰萨拉的杨建立博士啊，因为这个杂志的封面的这个标题我们可以看到，他说这个蔡英文可能会领导华人社会的唯一的民主政体。那下面还有一个小标比较不清楚，电视上面的观众可能看不到，大家读的是说这样的情况让北京很紧张。你怎么看蔡英文的可能当选对中国民主的一个意义，还有是不是真的让习近平非常的紧张呢？杨建立博士。
对，刚才主持人讲到说这次竞选可能是统独大战，但我觉得我不这样解读，因为这个蔡英文当选恐怕也独不了，洪秀柱当选恐怕也统不了，所以呢大家呢可能把这个议题炒得太过了一点。我认为 他摆在他俩面前，的确两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我觉得这个议题不在于统独，在于如何防止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独裁政府对于台湾的民主生活的进一步的侵袭。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几年我们看到，由于这个中国政府用于这个两岸的贸易关系，对这个台湾的民主生活的这个蚕食和侵蚀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媒体方面，媒体的通过这个经济上的运作，我们发现在台湾很多媒体愿意公开的非常激烈的来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状况的媒体现在非常少。
嗯哼。
那么这个另外呢，官员呢，很多这个处理方式呢，让人感觉到越来越像这个大陆的官员。那这样呢，台湾人民也有个反弹，就是去年的太阳花运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弹。现在我觉得摆在这个竞选人的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样的关系问题，恐怕上升到统独方面呢，还是这个解读啊有点过分了。那么我认为，当然从中共的面子上来看，他们希望洪秀柱当选，那么他觉得蔡英文是代表着民进党，民进党呢在传统上被大家认为是个台独党，因此这个蔡英文的当选意味着他们对台政策的一种失败。所以从面子上来讲，当然他们希望洪秀柱去当选。从实质上来讲，当然最近这八年来，马英九所采取的这个经贸政策，还有一些外交政策，对中国大陆方面的确更加有利，和他们走的和这个中国方面更加接近一些。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当然习近平希望洪秀柱当选。大家但是不要忘记了，洪秀柱当选，我刚才讲了，也不可能这个统一，因为他毕竟要依赖于台湾的民意，他不能离这个台湾的民意走得太远。台湾的民意已经通过太阳花运动反映出来了，这种公民力量的成长，这种台湾民意的反应，他不能走得太远。另外呢，就是这个他也不可能就是把台湾直接就带到这个大陆那边就统一了，这种可能性都是非常小的。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从这个习近平的角度上来讲，因为恐怕也只是一个面子的问题。
好的，感谢杨建立博士。那个刚刚杨建立博士说可能不至于是一场统独大战，不过想请教台北的李华秋老师，为什么大家现在说这个两个女人战争可能会让台湾总统大选变成一场统独对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洪秀柱他非常明确的反台独，主张两岸签署和平协议。那么蔡英文还说是虽然说是维持现状他的说法，但是相对比较模糊，而且如果对照他过去曾经提过说这个中华民国不存在，还有两国论等等，有人认为说这是在包装他的这个台独的理念。您认为这两个女人战争是不是真的会让这个明年的选战回归到蓝绿对决？原本大家不认为说两岸会在这一次这么明显的一个情况会再次重新成为一个蓝绿对决的重要盲牌，您认为这样的评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李老师，
是，那么洪秀柱跟蔡英文的这一场对决当然是蓝绿的一个对决，因为基本上一个代表的是民进党，一个代表的是国民党，但是会不会上升到统独的这一个对决呢？那么还有待评估。我同意刚才杨建立博士的这个说法，因为这场选举如果走到统独的对决的话，那对台湾来讲的话，也是台湾民主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毕竟呢，我认为呢，台湾的这个选举的话，是由台湾人来决定，2300万人来决定，而不是13亿的这个人来决定。那么从蔡英文那么在访美期间所讲的有关于两岸论述三个步骤来看的话，我觉得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第一个，他说维持现状；第二个，他说在中华民国的宪政体下来建立两岸的一致性、可预测、可持续的两岸关系。此外呢，他也特别针对九二共识说，那么就让他求同存异。那么洪秀柱呢，他认为他的提出两个主张是一中同表，第二个是整个中国，第三个是建立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呢，蔡英文所提出的这一个两岸政策，当然许多人认为它是一个空心菜，不够实际。但是呢，从整体的这一个状况来看，我认为他所讲的这一个 建立这个两岸一致性、可预测、可持续的两岸关系，那么是架构在中华民国的宪政体下、体制底下。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事实上跟洪秀柱所提出的这个中华民国、维护中华民国这个看法来讲的话，其实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可是呢，整个来看的话，我认为洪秀柱所提出的这个一中同表啊，在这一个整个台湾的这一个整体目前看起来的话啊，在野党当然是强烈的抨击，一般民众的反应呢，我认为呢也必须要往中间来靠拢，因为毕竟在台湾来讲，任何的这一个有关两岸关系的这个民调，历次的民调啊，统独的民调都很难超过 20%、
嗯、
那么维主张维持现状这样的一个民调几乎都70%以上这样的一个高比例，因此呢，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洪秀柱的这个一中同表是他在国民党的中常会的时候所提出，我相信未来在选战越打越激烈之后呢，会往中间靠拢的这一个光谱呢，我想应该是有可能的。至于所提出的这一个整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一个关系来讲，他们认为其实这个是台大政治系的教授张亚中教授过去呢主张这个统合论里面常常讲出了一个整个中国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我认为在选举的这个议题当中啊，未来如果发酵之后，再加上媒体或者是反对党的抨击之后，可能这方面会对洪秀柱的有不利的这个影响，因此我也写文章透过啊智库来建议，我认为呢应该往中间来靠拢，这样子走中道的两岸关系，那么台美不偏锋才是洪秀柱在这场选战当中会比较有机会获得这个选民青睐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所在。
好的，感谢李老师，时间交给博弈。
好，冬年我可以再加强去评论吗？
好的，请讲。
好，请杨建立博士来补充。
首先呢，我对这个两位竞选人的所谓的这个对中国的政策，我都觉得有很大的问题。蔡英文他说是维持现状，一直在讲维持现状，但是我觉得缺少实质内容。是维持什么样的现状呢？是维持马英九执政的8年和中国的关系的现状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失去了批评马英九的立场，是他自己把他自己放在一个非常难堪的一种位置上。我觉得他应该把维持现状或者到底这个两岸关系是怎么样，应该有个更加具体更加实在的一种描述啊。对于洪秀柱，他说一中同表，什么叫一中同表？我们这个表什么呢？一中同表是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吗？如果是表中华民国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边会同意吗？所以这个我觉得更加是虚无缥缈，这个我估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嗯，
那么关于这个一中这个各表的92共识，我自己倾向于认为92年是有这种共识，但是92年以后的政治现实使得这种共识是荡然无存，因为现实是台湾的一方从来没有人敢在中国这个领导人面前或者在中国的一个会议面前来这个做中华民国的表达，在国际这个组织中也台湾也没有能力说我是中华民国，就是说一中他表不出来，因为他也没有能力表也不敢表，在这种情况下一中各表就是一种荡然无存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两岸政策方面两个竞选人还应该更加下功夫把它很好的进行论述。再一个，大家不要忘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我刚才讲了，中国政府从面子上他是希望洪秀柱当选，因为他毕竟是喊的是统一的口号，但是大家别忘了，中共可以说对台湾的选举来讲是票房毒药，谁要和他走得更近了，谁认为如果台湾的选民认为和中国共产党走得更近了，或者有一种暗通的这个关系的话，那你在台湾的选票肯定高不上去。这一点呢，我希望洪秀柱女士也要注意，要做非常清晰的切割。
嗯，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的确是啊。那洪秀柱本人也说，他对于现在他访美也是个热门的话题，不过他自己本人是说他对美国跟中国都没有特定的偏好，所以他访美目前还是一个问号。不过我们现在先接听电话，先请台北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陈先生抓紧时间简短发言。
好的，大家好，从洪教授访问访美，接受资深媒体的访问，说扬言说不想访美，后来又有点松动，再加上最近要打脸朱立伦，基本上他虽然说好事者给他圆了，实际上政治人物尤其要对问你2016的人怎么可能说话像儿戏一般呢，所以这点是他的不成熟。至于洪秀柱个人我觉得他看不出来他有想当选的企图，最多就是想激化这次选举，选后当深蓝教主，然后进一步问你。
感谢台北陈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时间有限了。广西的李先生简短发言，李先生请讲。广西李先生不在了，我们再给请讲，请说。
喂，
很抱歉，我得打断您了，因为时间真的有限，我们再接一位台北的谢先生，台北谢先生。
喂，喂，喂，哎，你好，谢谢哈。那西藏地区的藏文教育是不是有明显被汉文教育取代哈？这是自愿还是被迫，或是？时势所趋哈，那怎样的发展是比较健康的哈？那如果和平协议签订的话，双方军备的竞赛是否会趋稳下来？大陆是否愿意会减少军备的支出哈？另外呢，诺贝尔得主的呼吁的话哈，
感谢台北的谢先生，真的很抱歉，今天时间真的非常的紧哦。那我们剩下最后一分钟了，两位来宾各以大约30秒跟我们做个总结。先请在达兰萨拉的杨建立博士。
对。这和平协议呢要非常慎重，因为从中共的历史来讲，没有什么可信任的地方，他可以撕毁所有的协议，他参加任何国际组织他都不是这个组织的规则的遵循者，而且是个破坏者，所以大家这一点也非常注意。因为洪秀柱呢，他相对于蔡英文，他准备不足，他没有想到自己成为竞选人，忽然成为竞选人了，所以在很多方面可能显得比较这个准备不足，比较措手不及很多事情。但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讲，我很希望他访美，因为从美国的角度哈，应该让两个竞选人能够发挥的充分的这个空间来表达他的两岸政策的这个意涵，我希望他有这个机会。
好的，也请在台北李华秋老师最后的30秒来评论一下洪秀柱访美的可能性。李华秋老师，
是，我想洪秀柱访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他现在应该是在做一个周延的一个准备，未来在7月19以后，如果能够通过全台湾的政治提名，访美的这个可能性是高。但我认为这一个访美是一个重要议题，但不应该成为中共或者是美国介入台湾选举的一个支撑。如果是这样，那这个访美就没意义。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这个讨论，同时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热烈参与，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当然我们感谢这个公民力量创办人梁建立博士，从达赖萨拉美国之音藏语组的尹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更要感谢的是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达赖喇嘛转世以及台湾总统大选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海峡论坛要特别制作一部纪录片，缅怀在那场战争中奉献青春的抗战老兵们。为此，我将前往台湾进行3个星期的采访。那么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呢，海峡论坛将有我的同事黄耀毅和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希望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再会。